弟兄姐妹们，早上好。今天我要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有关婚姻的主题。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婚姻的奥秘。那在未来的我两次的这样的信息当中，那我要继续进入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进入这样的主题呢？那弟兄姐妹们，想想过去的一周，你的婚姻的生活、夫妻的关系过得如何？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婚姻，甚至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婚姻，然后再看到我们的亲人的婚姻，再看到世界的婚姻，你心里就会发出呐喊：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婚姻中有这么多的挣扎，有这么多的软弱？那今天我们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找到神在婚姻中给我们的心意。那我们先一起来读圣经以弗所书5:22-33。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大纲哈。那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家庭的大纲、教育的大纲哈。那在生命记哈。那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5:22-33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的大纲，是婚姻的大纲重要的一个经文哈。所以我们就一起来读。好，翻到了，我们一起读 Ephesians chapter 5 from verse 22 to 33。 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哎，我不知道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啊？为什么大家读这段经文格外的声音小呢？开个玩笑啊。所以不是说你觉得婚姻太挣扎了，这段经文我都读不下去了吧。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啊，然后也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婚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先来讲第一点哈，就是婚姻里的福音奥秘。在这个31节，保罗特别讲到，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当保罗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整段经文中保罗不断地提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换句话说哈，如果我们不明白有关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不能明白婚姻。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婚姻里隐藏着福音的奥秘。那我们要看哈，奥秘的第一点，舍己的君王。当保罗谈到夫妻彼此的相爱和彼此顺服的时候，他特别的强调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夫妻关系的基础和效法的典范。那腓立比书我们都熟悉的经文，在2章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救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经文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他是神永生的儿子，但是他撇开自己的尊严，放下自己的地位，他来到这个世界，饱受击打苦待， 他并不奋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反倒虚己。他取了人的样子，诞生为婴孩，甚至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可以说他一点未想到自己，他若顾念自己，他不需要这个样子。他不高谈自己的权利，他不谈自己当得的报酬，他不说我为什么要受苦，我为什么必须谦卑下来，这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做的太多了。他不计较他所付出的代价，他不在意所受的凌辱，他知道将遭遇何事，他知道将会众人嘲笑他，用石头钉起他，唾沫在他的身上，他知道这些即将临到他。虽然他没有做任何错的事，当受这样的一个惩罚，他何必忍受这一切呢？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教会的好处。他要使教会，就是我们今天这里的选民，成为他的心腹，这也是婚姻，他要将他们买回来，所以他心里只想着他，想着他的心腹，想着他的教会。所以二章五节就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当保罗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保罗想到基督所行的，他也让我们这样的夫妻的生活，这样的一个丈夫和妻子，要向耶稣基督看齐。所以这就是婚姻奥秘的第一点，福音告诉我们，有一位最爱我们又知道如何爱我们的那位，他出现了，他成为人，他做到了，他设立了婚姻，他又是我们婚姻的基础，也是夫妻向往忠贞不渝、顺服和舍命的原型人物。你在婚姻中苦苦寻找的那位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他成为我们夫妻彼此相爱效法的典范。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婚姻就没有一个完美的典范，没有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我们的婚姻就没有样板。所以奥秘的第二个含义在罗马书五章六节讲到，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在罗马书五章八节也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五章十节讲到，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与神和好。所以大家注意到这里的用词，这里讲到罪人，这里讲到仇敌，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的光景。所以以前当我们还是罪人，还是不敬虔，还是与神为敌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就为教会这位心腹成就了一切。所以有人讲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按照我们所当得的、所配得的来待我们。罪人所当得的是什么？就是永远的灭亡，与神隔离，那永远的火湖当中。但是耶稣基督不是按照我们所当得的，他是按照我们不当得的、不配得的爱来爱我们，救赎我们进入永生，然后赐我们尊贵的位置，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罪人的光景中，在这个堕落的世纪中哈，没有一个丈夫配得他的妻子来顺服他，也没有一个妻子配得他的丈夫为他来舍命。这就是我们在裁断婚姻中的难处。你进入婚姻中的真实，你就会发现双方都自私、都不理性、都疯狂、都有问题。然后你进入婚姻之后，最终你发现你爱上了一个陌生人，你爱上了一个不可爱的人。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流行的歌曲，爱上一个陌生的人爱上一个自私利己的人。所以这就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世界的婚姻的真相。每个人都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不单是你自己的一个家庭，这个世界在寻求哈，是在渴望真爱，渴望那完美的婚姻，但是夫妻双方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有时候我看到夫妻关系好好的，当他们打起仗来，当他们要离婚的时候， 你就完全认不出来他们当初那可爱的样子。所以如今我们借着福音看到，真爱就是基督爱教会，因为真爱不在我们这里，真爱在上帝那里。爱的真谛，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哈，恒久忍耐，又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甚至不信主的人都把这句话作为这个美好的诗篇放在一个地方，他要来经常读。但是人可以做到吗？这个真正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爱，就在基督与教会的婚姻当中，在基督那里。所以这是我们借着福音看到我们婚姻奥秘的第二点。那么来看婚姻奥秘的第三个含义，因着福音，夫妻的关系可以进入到像基督和教会那样的合一，成为一体，进入那美满的婚姻。那与另外一个人的联合，进入到联合的生命，刚才这段经文讲到成为一体，那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每个人都在其中失败，所以往往他就是永远是最美的诗人和在作家的笔里边，也在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听到的那些美好的流行歌曲里边。所以当我们听到那些流行歌曲的时候，激起了我们爱的渴望，激起了我们对爱的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追求。但是在现实当中，每个人的婚姻都失败了，只不过我们的失败的程度有大有小，失败的时间有早有晚而已，有看得见的失败和看不见的失败。而因着今天社会的约束越来越少，这种看得见的失败就越来越多，甚至不叫失败。所以当这个社会一天天变得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你就不要惊讶于离婚率为什么这么高，而且还在不断的增高。在回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我们去到我们长久去的一个公园，那公园里有很多放风筝，我们就见到一个小女孩蹲在风筝的旁边，跟着她爷爷来放风筝。然后她爷爷为了放得更高哈，就把这个小女孩留在那里。我们看这个小女孩太可爱了哈，我们就想跟她聊一聊。我们问她，你为什么在这里放风筝？她告诉我们，因为爷爷必须带她出来玩，她的爸爸已经离婚了，再生了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在家睡觉，然后呢是他的奶奶在照顾两个弟弟，他的爷爷为了不让他闹，所以必须带着他来放风筝，他并不是自己愿意来到放风筝，他的爷爷就是这个方式来看管他。然后我们就问他，跟他聊一聊，他其中讲的一句话让我们很难过。他说大部分人都离婚了，我的同学他们大部分都离婚了，他们的父母都是离过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就想问他，你如果生活有难处你问谁呢？他说我就问我的同学呀，爸爸妈妈，一个妈妈在老远的地方，爸爸忙没人管我，爷爷也不理解我，那我只好问同学。所以他告诉我们都离了，大部分都离了。所以从一个9岁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心里充满了悲伤。那这些单亲的孩子他们平时就是自己抱团取暖。那最后我们跟他传讲耶稣，然后带他祷告，告诉他有需要的时候就寻找耶稣，求告耶稣。所以我们就离开了那里，但是他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我们知道传统的婚姻多一点忍耐、包容和坚持，最终在他们相濡以沫中看到神赋予的那个良心，所以这个普遍恩惠仍然在婚姻中起作用。但是现在呢，人类正在被更廉价的快餐文化所消耗到，婚姻也就离神最初的心意越来越远。人的罪恶不只是这个世代出现的问题，在我们更久的世代它已经出现了婚姻出现了问题，只是
在这个时代有更宽松的环境让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像诗篇五十一篇讲到，我们都是在罪里罪孽里生的，想想你们的原生家庭，想想你父母的婚姻，想想你的兄弟姐妹的婚姻，想想你的妈妈家族的婚姻，想想你爸爸家族的婚姻，想想你表弟表妹的婚姻，想想你堂兄堂弟的婚姻。当你把这些列举出来的时候，那将是惨不忍睹，血流成河。有多少人还在婚姻当中？你掰着指头算一算，有多少人的婚姻还是风平浪静？有多少的婚姻没有伤害和苦毒？在我小时候，我居住的那个社区，那是还没有现在的环境，我就知道每一家都吵过架，甚至动刀子，拿起菜刀来。然后我们的邻居，那是大院哈，就一家一家去劝。但是今天呢，不同于那个形式，我们不需要吵，我们不需要争，我们可以保持这个婚姻，我们可以过一个死亡的婚姻，我们在一个婚姻的遮盖下边，我们各过各的，或者我们干脆就离了更好。所以在这个家庭当中，在这个婚姻当中，有多少个家庭，有多少个婚姻没有饱尝这个世界堕落所带来的伤害？今天很多的青年男女畏惧未来的婚姻，因为他们看不到婚姻的典范，他们在自己的父母的婚姻中就看到许多的伤害。然而福音既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也带给我们婚姻的盼望，就是带一个给我们一个，今天我们是一个被恩典涂抹的人，然后我们的配偶也是一个被恩典涂抹的人，然后我们一起进入重建和更新彼此相爱的关系。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在人类这个绝望的婚姻当中，基督徒找到了婚姻的真正的奥秘和答案，而是那被罪败坏所无法实现的爱人成为一体的梦想，那个在生命里全然合一的生命，联合的生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成就。所以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在婚姻中所要求的无条件的爱，唯有基督活了出来，展现了给我们，并且让我们有爱的能力。所以婚姻的奥秘就是象征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只有在基督徒的信心当中，我们婚姻才能散发出神当初创造他设计他所应有的馨香。所以这就是婚姻的密码，世人最亲密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早已隐藏了这福音的密码。甚至在创世纪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伟大的天父他就想到这一点，所以他就想要婚姻来表达神对他的子民一的救赎和爱，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成为一体。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邀请你进入这样的属灵的婚姻，然后让你透过基督为你做了什么来思想在婚姻中的丈夫和妻子的责任。然后我们看到婚姻的第二点，崇高的目标。婚姻的目标是什么呢？婚姻的，我们来思想哈，婚姻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基督爱教会，为他的教会舍命的救赎之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落实。这就是来看从亚当夏娃堕落以来，他背叛了上帝的那个罪人如何在基督里边来相爱。我们的人生成了一台戏，所以你的婚姻也成了一台戏。所以撒旦魔鬼呢，想要这个来控告你。所以撒旦会怎么说呢？撒旦说，我怎么来证明人的败坏呢？我怎么证明人已经离开了上帝呢？那就是看看那些结婚的人，看看他们的婚姻，看看他们的婚姻中有多少的舍己，多少的忍耐，多少的淫乱，多少的背叛，看他们每天的行为和心思中所发生的那一切的背叛。 没有敬虔人，没有信心之人，他们都不是适合居住的天府。撒旦说，他们都是属于我的，他们不是属于你的，神啊。那撒旦魔鬼也亲自来指控我们，他说，你的配偶都不爱你，你看一看哪有舍己的爱，看看哪有真爱，哪有那个永恒的爱，所以不要相信这些了，你放弃吧。他又告诉你，真爱是谎言。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婚姻中的难处或者跌倒将如何影响我们的信心。基督爱教会，就来拯救我们的婚姻。他若是拯救了我们这些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他就会从彼此仇恨的关系当中来拯救我们，然后从我们失败且污秽的这样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中来拯救我们。然后上帝要让世人和魔鬼看到，他所爱的人可以在婚姻中得胜。所以当基督的爱进入家庭，那冰冷的婚姻就开始融化。那些曾经互相埋怨仇恨的，考虑分手的，互相计较计较算计的夫妻，他们才第一次真正的发现对方的可爱和这张婚姻的宝贵，发现上帝的救赎的爱可以拯救他的婚姻。他也第一次发现了婚姻是虽然如此的艰难，也必然如此的艰难，因为神要借着婚姻破碎我们，但是他却如此的珍贵，因为神要借着婚姻使我们成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基督徒才能真正明白婚姻。所以你知道婚姻的奥秘，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不了解神话的语的人，他没有办法知道福音的奥秘，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珍惜自己的婚姻。而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得到神各样的祝福，而这个在你生命中直接而奇妙的祝福，就是开始在你的婚姻当中。所以当你思想你这样的婚姻的时候，思想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婚姻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仰关乎你和你配偶这样的一个最亲密的关系，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崇高，何等的奇妙。然后在这个婚姻当中，你被一个更高的忠诚来管理，就是爱你的那位主，你顺服基督，然后另一方也来顺服，你们才可以彼此顺服。所以我们婚姻中出现了这个伟大的中保，他不仅带你和天父调停，也在你们夫妻之间调停。他来了不仅是要你拯救你免于地狱之火，要把你重新带回天家，然后他要你重新看待婚姻，他赐你新的悟性，新的眼光，然后让你的活得更丰盛。你就会知道你的婚姻一旦活了，你就更有力量，更有喜乐和满足。我们不能不赞美他，我们可以来赞美他们，弟兄姐妹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灵进入这样的一个奇妙，越过你婚姻的难处，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应许，越过你的不能，看到他的大能。我们可以赞美主吗？哈利路亚，为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婚姻赞美主。300多年前啊，清教徒为了反对罗马天主教会啊，那这个啊，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就是从这个改教以来出来的嘛哈，所以呢，他们知道，我们都知道罗马天主有很多的弊端，它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这有一些新教徒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啊，他们就决定更改一样东西，就是关于与婚姻有关的仪式，啊，他们说哈，婚姻不过是一纸法律的合约书，所以他们决定不举行任何的婚礼的仪式。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实际上是走过了头， 走到另一个极端，因为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婚姻它的神圣，也是圣经所极力维护的。所以婚姻从某些方面，它需要一个仪式来向世人，向你的亲属，向你的朋友告白它的神圣，要在那里一同宣告这样伟大的盟约。所以我们这当中啊，就有人在这个基督徒的婚礼当中又举行了第二次的婚礼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再来一次呢？所以婚礼它是一个很好的场合，用来敬拜和众信徒相交哈。我们教会有好久没有举行婚礼了，对不对？是我们教会缺乏年轻人吗？开我们的产能不够哈。我们期望举行这样的婚礼，为我们教会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让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神所高抹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神圣，并且进入到这样的婚姻。然后我们再谈谈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哈，对我们的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说，你要选什么样的人做你的丈夫呢？我们的婚姻中出现了非常大的难处，但是你知道，唯有夫妻双方一起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应许当中来信靠他，我们才能是最美的婚姻。所以有人说哈，你要选那些为基督不顾一切的人，为什么呢？而只有他为基督不顾一切哈，他才能为你不顾一切。如果他能为你不顾一切的话哈，他在未来也可以为着别人而不顾一切。而只有他愿意为主不顾一切，他有着敬畏基督的心，他才和你一同进入那彼此顺服的联合的生命的关系，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愿意为妻子舍命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哈，那就要在婚前拼命的祷告，把他改变成这样的基督徒。那我问一个年轻人哈，我说啊，你要选什么样的人做你的伴侣啊？他说他要选择一个有趣的能玩到一起的人做他的伴侣。所以我就跟他说哈，你要选择一个爱主的，那他就会永远爱你。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知道。所以我说这话你不要当我说的哈，我就在基督里按照神的话语来劝勉你们。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未来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同父一个的人。所以下一点我们就要来看到婚姻中复活的操练。以弗所书前三章讲到伟大的救恩，讲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是厨房、客厅、卧室，进入到一个日常的柴米油盐，甚至进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要经历的夫妻关系以及父母与儿女的关系，然后还要进入到菜市场、公司、商场以及主人跟仆人的雇佣关系和职场上的关系。整本圣经呢，将上帝的救恩描绘成上帝与他百姓之间的一场婚礼，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然后有个伟大的历史的场景，怎样临到我们每天的琐碎的生活。那毕德生牧师哈，就这样的讲到，他把以弗所书称之为复活的操练，就是那一位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用福音塑造了教会，生出了教会，然后在基督的肋旁的伤口里生出了教会。因此毕德生牧师说，在以弗所的第四章之后，那就是复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如何操练出来，他把它称之为基督徒的新生活运动，称为复活的操练。他说这个复活的操练不单单指向那崇高伟大的将来永远的盼望和上帝的国度，复活的操练就在你的身旁，在我们每天的家庭当中，在我们最亲近的关系当中，我们就要进入这样的生活的操练。今天哈，我们进入到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失败常常不是事业上的失败，不是在远大理想和目标上的失败，不是在追求崇高事物上的失败，而常常是在最亲密关系上的失败。而最亲密的关系上的失败 几乎是所有其他一切的成功所不能弥补的。基督徒的生命就更是如此，在外在的属灵的成长的征程中，最亲密的关系正在啃食我们的灵命。想想你们的婚姻，我的属灵的成长离不开我和冯晶的亲密的关系，一同成长。如果我跟他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我的灵命受着巨大的冲击。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常常面临着忽视和他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灵也多次的提醒我放慢自己忙碌的步伐，与他一同经历神的恩典和信实。所以彼得前书三章特别的提到，你的配偶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当你在这个社会的事业上，或者也包括你的服事上大踏步前行的时候，回头看一下你的配偶，带上他。你在这个世界所承受的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也包括苦难，都是他同你分享的。他是神专一为你所配的那一位。所以保罗借着这段经文把我们带入这样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然后你会发现那不检点的厨房，不检点的客厅和卧室，那里充满了硝烟，弥漫着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曾经参加过培灵会，然后一个布道会，然后非常受到激励，然后属灵情怀高涨，然后呢往往在随后的几天，甚至第二天，甚至当晚回到家里，你就遭遇了滑铁卢。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和你的配偶吵了一架，你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高涨的属灵情怀然后在家里会遭遇挫折。这个挫折可能是在你的配偶，也可以是在你的儿女，他就是在你的厨房、客厅和卧室当中。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操练，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如何的效法耶稣基督。当我们进入这样的婚姻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可以效法耶稣基督，我可以不计一切的代价，但是他如果不改变怎么办呢？那我不公平了吗？我受的损失太大了，我为什么要付上这样的代价？这太不公平了。但是你要想到的是，在婚姻当中，当我们进入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背后有一位坚定的靠山，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也得到圣灵的大能。所以在这个婚姻的生活当中，你不怕受亏损，你不怕失败，你不怕失去你自己，因为你已经得了天空，所以你不怕失去这个世界。你在信仰中已经得了基督，在天国中已经得了神的儿子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世界你可以放下一切的所有，进入这样的婚姻。甚至你的配偶他不是基督徒，甚至你的配偶他也不配合你来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而往往就是这样，当你进入到这样的难处当中，你就越仰望耶稣基督，你就越经历耶稣基督的爱，然后你跟神的关系就越发的甜美。有一天神也会让你的配偶来跟上来，他知道你的生命的真实，他知道你的舍己，他知道你的谦卑，他知道你的温柔，所以有一天他也跟上这样的一个步伐，他可以相信，他可以与你同步，甚至走在你的前面， 那以弗所书是我喜欢的一本书哈。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时候，看到那伟大的上帝说带来的奇妙的救恩，然后看到整个人类的历史掌管宇宙，那是世界的主宰成为教会的头，然后成为你生命的主。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头三章的时候，你的心是何等的激动，是何等的澎湃。但是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关于到你的夫妻生活的，关于你的教育儿女的，关于到你的职场的，你是何等的样的心情，那里似乎不是我们感动的焦点。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伟大的救恩就是要在我们每天生活的征战当中，那看不见的硝烟是我们必经的门徒之路。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点，进入到属灵的婚姻。所以我们就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哈，基督徒婚姻的根基，非基督徒或者信仰不同的夫妻，他们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基督徒的根基就是你们的联合乃是在基督耶稣里的联合，你们的联合乃是圣灵所赐的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你们的联合是神儿子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歃血为盟，有基督这位中保。即使世人的婚姻或者你的婚姻再恩爱，我们都要进入这样婚姻的实质。所以婚姻的恩爱和幸福并不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婚姻当中，神自然会给我们带一个恩爱的家庭和夫妻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目标。所以哥林多前书在七章五也讲到，与妻子分居的丈夫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与丈夫分房的妻子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他喜悦联合，他不喜悦分开，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基督与教会的联合，为跟他的心腹的联合。那婚姻的神圣是因为在婚姻中夫妻的身体上的联合指向他们的属灵的联合。那一方面在彼得前书讲到夫妻的结合为使他们的祷告不受阻拦，然后在身体上分开的夫妻也会使他们与基督的关系分开。然后在另一方面夫妻同心的祷告也是会使他们身体的联合不受拦阻。所以婚姻的最高的意义就是进入那属灵的联合。所以婚姻的意思是透过夫妻之间的结合来见证进入和享受基督与教会的属灵的联合。教会要复兴，要做美好的见证，需要一个个家庭的复兴。那家庭需要复兴，需要夫妻在基督里的联合，夫妻合一的见证。那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好不好，反映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配偶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执事会选执事哈，教会选执事看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婚姻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然后聘牧师选长老看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教养子女在家里有美好的见证。那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年艰难哈。中秋之夜哈，中秋节我有一个同学在香港，他预备回到东莞番禺那边回家过节。如果大家了解这边的话，其实坐火车哈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他就可以到家了。他就发现啊，三个小时路程，然后他有一家人三四个人哈，那我们打的也就300多块钱人民币就到家了。那我们就去，他们就去打的。那他们早晨约了一辆这个的士，早晨就出发了。结果他们花了多长时间到家呢？花了11个小时。他们先走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塞，他们说走国道，结果发现大家都在走国道，国道也塞。所以他们很早的出发，然后到晚上12点钟到家。然后花了多少钱呢？本来预备就花300多块钱人民币，结果花了1000多块钱人民币。我想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要点就是我们对婚姻这个想法哈，就是我们希望他快 速地达到五秒，我们进入了婚姻，然后马上就幸福了。那是它是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简单的道路，但是就如同这个家庭的回家之路，那我们婚姻的回归之路要经历许多的挫折和艰难。那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哈，有些人可能没有感觉到夫妻生活建设的这样的一个迫切，觉得我们还是挺平安的。有些人呢，他们觉得那我们的夫妻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非得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关头。那无论如何呢，这都不是一篇道可以解决的。他又回到我们每天的灵修，每天的祷告，每天的一个小行动，每天的跟神的关系。他不需要你剧烈的一个表白啊！我当然希望弟兄姐妹回家就痛哭流涕，然后跟我们的配偶来表达，我一定要好好的爱你，珍惜你，我要为你来舍己。但是我往往发现那不管用，那需要每天的一个小行动，需要每周的夫妻的建设，一起的散步，一起的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每天的一个爱的拥抱，一起的带儿女的祷告，双方一起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属灵的交流，每天开启一个小行动。我们今天在中秋哈，这是一个圆满的季节，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圆满。这样的一个节日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那我们人生的圆满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婚姻。如果你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在这其中收获，当你收获好了，你的人生就是一个圆满的人生。所以婚姻是我们人生的大课题，却也是我们每天的一小步，每天生活的一小步。所以别忘了哈，婚姻是你自己的事情，也是神这个大家庭所需要装备和扶持的。在教会里你有很多的资源，你有你的小组，你有你的 RPG 祷告小组，你有你的属灵的同侪和长辈，你有你的妇女团契、跨文化团契，我们的弟兄团契也要恢复，这些都在帮助基督里建造你的家庭。所以它这不只是主日的聚集，你需要找到你属灵的同伴、属灵的长者、校园的带导、校园的扶持。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在婚姻中这场征战中得胜的，你需要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好，亲爱的朋友哈，这如何应用在我们未信的人的身上呢？那你们看待基督徒的婚姻，我们让你们知道我们有解决方案，有方向，并且有神的灵来帮助我们。所以为着你的福祉进入这样的信仰，然后夫妻一起进来，一起成长，享受神为我们设计的婚姻的奇妙。所以你的婚姻唯有在基督里有解药，并且在基督里会活得更完美，更有目标，更有永恒的意义。当你进入到这样的婚姻当中的时候，你会经历人生真正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教会，为你来舍己。神要借着你的婚姻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带领我们的婚姻进入这样的一个婚姻。主啊，我们就仰望你。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难处和挑战，但是你是大有能力的，你胜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胜到我们老我的这样的一个自我为中心，也胜过这个世界的试探，胜过这个魔鬼的诡计。主啊，我们就把每个人都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仰望你，就必能进入到这样的婚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